请郑启清执事。
各位慕道朋友，晚安。我们在开始我们的节目之前，我们大家准备心，请大家同心默祷。阿们。我们接下来唱诗263首，263首。奉主耶稣圣名祷告，至高至圣的天上的神，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众人在此聚集举行定期的布道会，愿你施恩帮助，让我们所准备的音乐、诗歌及传道人的讲道，能够让我们亲爱的朋友能够感受到主你的平安喜乐，也能够明白生命之道，主你的救恩。人人都需要主，尤其是现今的世界充满了各种的灾难，很多人都失去了平安，失去了喜乐。虽然我们现今科学的发达带来现代化的舒适，但是物质的丰富永远不能填满我们心灵的空虚，因为我们先祖亚当夏娃犯罪，所以跟主你的爱隔绝。感谢主借着主耶稣 来到世间，带来了主你的大恩典，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降生为人子，为我们舍去宝贵的生命，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也为我们赎罪，让我们重新回到主你的怀抱里，成为主你的儿女，在世我们可以享受平安喜乐，并有永生的盼望等待我们。求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这一场的布道聚会，让我们明白信靠耶稣可以得到平安喜乐。愿神祝福所有来参加的布道朋友、慕道朋友跟我们组内的所有的同龄，我们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你的圣灵。哈利路亚，阿们。我们先交给我们的司仪来介绍今天下午所有的节目。
好，那我们请乐器班出场。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是乐器演奏。那我们的乐器班今天主要演奏有三首诗歌。第一首是信赖耶稣心中就有平安，第二首救主耶稣是我平安，第三首要告诉耶稣。
Thank you.
谢谢乐器班啊，给我们四位姐妹献诗。那接下来是我们成人诗班的永福成人诗班的女生部，那我们请女生部进场。他们要献诗的第一首是《如果弃绝救主》，第二首是《唯生盼望》。我们请永福成人诗班女生部。在圣经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那要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所以呢，主耶稣来到世界就是爱我们啊，神就是爱。那这个爱我们能体会到吗？其实神的爱是我们都可以去体会的哈。那像今天我们布道会的主题就是主世人平安，所以主耶稣赐给人的平安也是主耶稣爱我们的一种方式。 谢谢永福成人诗班的女生部，在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平安啊，刚刚啊，我们诗班有告诉我们，在心灵痛苦的时候呢，我们听到主的声音，我们就会有得到心灵的平安啊，无比的安慰。那主世人的平安，除了心灵的平安之外，还有精神上、肉体上的，有各种的平安。那我们请我们田惠煌传道来为我们讲道。
奉主耶稣圣名在这里做见证分享。首先向参加的亲朋好友愿神能够祝福带领我们大家，照着神丰富的恩惠来祝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教会的弟兄姐妹。刚刚在听到我们的乐器班、小诗班和成人的妇女诗班献诗的时候，小弟心里有很好的感受，因为记得在七八年前的时候，我们是在永福路租了一栋民宅，但那里的场地非常的狭窄，而且设备很不方便，站在讲台上中间没有排几张椅子就是墙壁了所以当时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大家才有共同的心愿，想为神教会做一个更美好的敬拜神、侍奉神的一个场所。今天我们在这里享受到了，也体验到了。那小诗班在唱的时候，我注意看那几位姐妹，当时在这里有的是应该还没有念小学了，经过这七八年，感谢主，长大了，也在神面前服侍主了。尤其我们的诗班在过去刚成立的时候真的蛮困难，但是大家非常愿意的为了爱主，将自己微薄的力量和有限的生命愿意被集合，用诗歌圣乐来献给天上神侍奉。今天有在才有这么美好的一个歌声，所以我想到后来就觉得心里非常的平静，感觉的这是一个平安的见证。平安两个字在原文里面就是使人的心安静，就是平安的定义。当我们内心安静的时候，外围再有的患难困苦虽然存在，但是我们可以安静面对，我们知道有一个力量从神来的，可以让我们得到依靠。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神的赏赐跟他的保守。有的人财富再多，社会地位好，甚至事业做得很大，但是他心里还是觉得空虚、害怕、紧张，感受不到那个真正能够让人心里得到安静的一个力量。现在我们注意看，有的国家有内部的政治斗争或战争，你说那些人百姓能怎样？我们常常看到相片，饥饿三十年，或者在比较落后的民主国家，连吃饭都成问题啊，需要其他国家来救济。你说，在这样的地方生存有平安吗？如果在一个经济不稳定的社会生活里面，你连明天要吃什么、要做什么都没有保障的时候，请问有平安吗？当我们身体软弱、疾病的时候，很多事情你没办法做到，连吃都受到限制了，一天不解决我们的疾病，你会觉得平安吗？这个时候怎么办？眼前的事情还在存在着，我们又没有办法透过人的力量甚至政治的力量来改变这些，让我们重得这种平安的生活，怎么办？ 有时候我们可以慢慢的想看看，这个平安的生活到底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得到，或者对平安有什么样的认识。曾经有几篇很大的篇幅，这个出游旅游很高兴的出门，结果有些人就永远不能回来，发生车祸。在一个都会区牧会的时候，有一位慕道朋友啊，他来教会，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会来教会参加慕道？是我们信徒介绍的吗？还是怎么样？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他说有一次他从中南部要回到台北找朋友，才离开三天，回来的时候到家里，他每天会做一个动作。他的家里生活经济还不错，那他的家庭客厅里面有那个祖先的牌位和很贵重的神像，听说那一尊神像可以卖到将近30万，就摆在那边，他每天在拜。结果回来的时候，他说他拜了一个礼拜，目的就是求平安，目的就是求发财。可是他拜了一个礼拜，有一天在看的时候，哎，我拜的那位神不见了。他就很怀疑，他就想，很少人来我家，来我家的人应该是熟悉的，也知道我家里有这么一尊可以卖到30万的，也应该是这些亲戚或朋友，趁我不在的时候，我的神不见了。他就开始想一件事，我的神不见了，我的财富哪里去，我的平安哪里去。他就很认真思考，哎呦，我这种神他都不能保护自己，被人家偷了我还拜他吗？他自己讲的，我觉得他很聪明，所以他开始寻找一个真正的神。他觉得要找到一个可以给人平安的神，甚至可以给人一切的神，掌控人一切所有动作的一位真正的活神，所以他才走进来我们教会。感谢主，在这条路的寻找上面，他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结果，他才发现真正的平安在哪里。有些不太了解的朋友都会这样说，哎呦，这样看圣经不得了，哎，那位神啊，哦，一慌不得了，没有人可以站在他面前，的确没错。他就说，哇，这样的神太可怕，哇，这个人一旦怎么样的时候他就会怎样。其实他因为不了解，如果各位朋友能够跟我们一样，对这位神再做一个重新的思考和追求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他才是真正的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的耶稣基督。在新旧约圣经里面，他有一个重要的主轴，就是谈到神救恩的工作，也就是所谓的救赎的工作，跟你我大家有关系。从自有人类以来，一直将来到这世界结束，我们每一个人都跟这位神的救赎工作有直接关系。可是除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主轴道理在整本圣经里面以外，还有其他很美好的信息也在辅助证明这个道理的一个真实性，尤其谈到平安的信息。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每一个人境遇不同，家庭的一些生活经营也不太相同，所以平安的事也内容也不太一样，不平安的内容也不一样，没得比。因为每一个人人生的路线、生活的走法都不太一样。那有的人就会怪天，有的人就会觉得认自己倒霉，那种宿命论者的想法。不过人生不是这样的，在人没有办法，但是在神这里有他的作为。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到底神的心意是如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请看耶利米书29章。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二十九章十一节，在旧约圣经九百二十页，二十九章十一节，十一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在这里，耶利米先知宣告神的心意，神对他这样说，要跟以色列百姓这样讲，神的心思意念是要赏赐平安给人，并不是要降灾祸。这一点我们首先要确立，神真的很看重这个信息。所以平安之约的发展在旧约圣经里面，它有一个很好的路线。首先，神就在西乃之约里面就把平安这个道理和这个内容就颁布给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放在西乃之约定里面哦，这么重要的事情神才会这样做哦。我们来看利未记二十六章，利未记二十六章，利未记的二十六章，二十六章第六节，旧约圣经一百五十六页，二十六章第六节，第六节前面第一句话这样说：“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这是神起初就将这个平安的信息放入到以以色列百姓在西乃之约的约定里面来颁布。西乃之约又被称作摩西律法之约。然后我们看到，在整个过程里面，以色列百姓没有专心拜神，他们拜偶像，结果神非常生气，所以兴起外邦敌人就攻打以色列人，后来最后被掳到巴比伦国去。可是神并没有忘记与以色列百姓的约定，在那边兴起拣选一个先知叫以西结先知，透过他来宣告，神说：“我要用平安之约作为永远之约，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基所，让你们能够得到神的眷顾。”神并没有忘记，只是透过这样的灾难，让百姓调整信仰，能够专一的回到神这边，归向神，敬拜神，才知道原来人不是万能，人不是透过人的力量就能够创造世界的一个平安，不是用人手所做。所以这个是记载在以西结书三十七章里面很清楚的。后来到了新约时代，神就将他这个平安的信息渐渐的表露出来。神他是信实的，没有忘记他与人约定的所做的这个这么重要的这个平安的道理。有一次，施洗约翰的爸爸被圣灵充满，他就讲了有关这一方面的信息。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章我们请看七十八节七十九节，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八节七十九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石印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道路上。这个是神让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说预言将耶稣基督要做的工作，做了一个很详细的这种预这个见证和说法。七十八节说神怜悯的心肠，神爱我们的心肠，神照顾我们的心肠。对人是怎么样呢？他如同在早晨的大光从高天照下来，并且照什么样的人呢？坐在黑暗中死印里的人。什么样的人在黑暗中啊？没有信主的人在黑暗中啊，没有指望的人在黑暗中啊， 现在苦境中的人在黑暗中啊，现在坏习惯里面的也现在黑暗中啊，想自杀的也在黑暗中啊，不顺利的人也是在黑暗中啊，被魔鬼辖制，不义的行为辖制，坏习惯辖制的人，他没有明天，就如同有生命，但是他行尸走肉，就好像住在死荫里面嘛，没有阳光的普照嘛，这样的人生非常可怜呢、啊。可是神就他的心肠，怜悯人的这种心肠，就如同在高天的大光要照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呢、啊，做什么？最后这里讲，把人的脚引到平安的道路上面。所以你想看想看看，人能够走到真正平安的道路上面，并不是你个人的计划，不是。有一次有一班飞机从印尼的雅加达飞到新加坡，飞上空中半小时以后，就没有办法跟两边的机场，两国两边机场做联络，原来不见了。结果有关单位政府用最好的救援方式寻找一个礼拜，最后在海面上发现飞机残骸，正式宣布200多个旅客全部罹难。但是在这个一个礼拜里面，每天在机场有多少家属在等啊？里面有很多大老板，有很多有学问的人，有很多出外读书的、旅游的种种的人在上面，谁知道坐上死亡飞机？你说平安可以透过你的努力，透过电脑科技来去建设平安的话，那这些人可以不用死啊，早就预计死亡班机谁要坐、哦、有人想得到吗？可以吗？所以这里讲得很好，唯独借着神怜悯的心肠能力，才有办法把我们的人生的脚步引到平安的道路上。但是到底谁把这个真正的平安带进来？谁？绝对不是我们世界上任何的哪一个人。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4章，约翰福音的14章，14章的27节，14章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是主耶稣知道即将离开世界要归附的时间到了，他交代了很重要的一些道理。这边谈到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对着他的门徒讲哦，我所赐的平安跟世人所给的不同，独一真神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主。这时他就已经把他的平安跟世界人的平安、世界人国度的平安已经做了一个很清楚的分别。刚刚有一首诗歌说，神宝贵的真理就是分明界限，在这里就很清楚的分明界限，从神来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带给人见证和恩典，跟世人给的不同。人的能力有限，我们或许可以用会话暂时安慰你得到一点慰藉，或许可以用一点能力暂时安慰你帮助你，但是它不是永久。如果真正不能解决的，连医生也不能，连总统也不能，连所有国家的资源给你你也不能。比如说你生命要离开，有谁有办法？总统也会离世，也会离开，伟人也会离开，贫穷人也会离开，乞丐也会离开，谁有办法留住呢？没有办法。人类的科学再怎么进步，你的知识能力再怎么好，也没有办法掌握这些东西的。所以我们看到谁把平安、真正平安带进这世界，就是耶稣基督。他带进来这个平安，接下来就看要不要行。所以真正的平安是主耶稣亲自赏赐的给人的。我们谈到这里，应该这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了解了以后呢，我们就要怎么样进一步想一想，如何得着神所赏赐真正的平安给我们呢？这是重点。你愿意，你我大家都能得，你相信，你就会进入这个神所赏赐真正 的平安是没有忧愁也没有害怕，而不是用这个世界的物质来可以衡量这样一个真正的平安。以下我们就提出三点，请看约伯记二十二章，约伯记的二十二章，二十二章二十一节，二十二章二十一节，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一个动作很简单，你要认识神。可是这里讲的认识神，不是一般的点头之交。在原文里面，认识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知道。当保罗面对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说：“你要真知道主的爱，真知道主的能力，真知道主的大能，主的恩典，要真正的知道，而不是一般的认识。”在旧约圣经，神透过很多的先知在提醒以色列百姓：“你们要认识神，一定要认识神。”这些先知不是啰嗦，是因为百姓做不好信仰，不真又拜偶像，不回归归向神，所以先知才在宣告神的话。其实主耶稣基督也讲哦，你没有认识独一真神哦。请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第三节，十七章第三节，十七章的第三节，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简单说来，认识主独一真神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在约伯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讲的那个，是你认识神的时候，你有体验，你相信他了，你就会得到肉身的平安，就是今生的平安。你每一次体验平安的见证，它就会影响你要寻求那个真正永生的平安，永生的国度。所以耶稣基督说，你能够认识真正的独一真神耶稣基督，你就得永生，永生的平安就在你里面了。今生得平安，将来得永生，这是一定的体验的。第二个方法，我们来看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一十九篇的一百六十五节，一百一十九篇的一百六十五节，一百六十五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这里讲喜爱明白神的话的人有大平安哦，这里说了哦，你的人生就不会常常失败，因为你有神的道理在心中，你就有智慧，有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你每一次选择决定事情是对的，因为你有神的道理，神会帮助你，你才不会常常迷迷糊糊选择做的做恶事，做不义的事，每次都给自己后悔，给自己很虚空的人生，所以你的人生的脚步常常会跌倒嘛。所以这个很重要。第二点，你要得到大平安，就是要喜爱明白神的话，神的话会成为我们的亮光。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的一百零五节那里就说，神的话是我们路上的灯，路上的光，脚前的灯。神的话会引导我们人生有亮光，指引着我们，让我们每一次做的都蒙神喜悦。所以你的人生有主耶稣同在引导着，这个要明白圣经道理，透过你才会这种感受，因为神的道理有亮光的见证，让我们有平安的生活。第三个方法，请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六节，八章六节，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人的世界里面有两种生活，一个是体贴肉体的生活，是属世界、属情欲、属魔鬼的，结局是死。这世界将来会毁坏，照圣经神的定义是，神的旨意是这样。第二种生活就是我们非常羡慕的，有神同在的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就是属圣灵的生活，也就是属神的生活。当我们这样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命是平安，这里讲得很清楚。所以第三点我们要讲啊，要得到圣灵，要顺服圣灵，被圣灵充满，就生命平安。所以我们在这里感受到，在神里面给我们的平安是超越这世界物质环境的，是跟你的价值观有关系的。所以这三点真的至少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要得到在神里面真正的平安，就是透过认识神、寻求神、相信神这条路，再来要喜爱明白圣经神得救的真道，就得到平安，再来要得到他的圣灵有帮助，顺服他，被他充满，得到力量的见证。最后我讲一个小小的见证，小弟在香港负担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先生，三十几岁，他按门铃，然后打开门他进来，那我问他有什么事吗，他说要来教会，我心灵不平安，所以我就请他坐下泡茶给他喝，然后就听听他的心声。原来他是香港一家很有名的这个大餐厅的厨师，薪水很高，在香港要磨纸不容易啊，他的脚步的快速啊，比我们排台北还要紧张。全世界人口密度很高、生活很紧张的，大家都知道，就是香港跟日本的东京，真的很紧张，压力很大。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生长，薪水有了，工作稳定，可是还是不平安。原因是什么？他不平安，他就跑去找密宗朋友介绍，结果在里面学坐禅，然后有师父灌顶，他们也是一对一的灌顶，让你学习法，然后就有力量，然后去做一些事，可是他没办法改变他的不平安。上班也会看到不好的东西，睡觉也会看到，甚至啊他走路不想这样走，那个东西影响他要去撞车，哎，太不平安了，整个家里都很难过，也不得已，所以他跑来到我们教会。以前他先到附近，因为那条街上英皇大道啊，那条街很多不知名的教派在里面了，有名字的教派也有，所以也可以叫做教会街，他找了都被赶出去。那他这样讲得很可怜，当然我也不敢赶他，我听听他讲这么可怜，我们就想想看怎么帮助。听，原来他需要真正的平安，所以我也是跟他这样谈，感谢主，我们尽本分讲，接下来就看耶稣基督怎么做事，因为那是神的工程，留下他参加聚会。在谈的时候他常常发作，就知道鬼进来，他就跟我说他们进来了，他们进来就不止一只进来，我们可能肉眼看不见，可是他们看得见，他们进来了。那聚会的时候他一面听，魔鬼也捣蛋他，所以我们在讲道的时候他在那边不舒服，身体有别的动作，我们很清楚，我特别安排一位执事坐他旁边，那个执事也很谦卑，所以他在心中一种奉耶稣的名赶撒旦，然后帮他放圣经的。所以有时候需要的时候真的也要有人陪他陪同啊，这个也要信心的，感谢主。 在那一晚的聚会，他听完了以后，大家一起帮助代祷，结果那一个晚上他睡得很平安，所以隔天早上很早就来教会，他请假又来找我们泡茶。啊，我们泡茶不是讲那个五四三的东西啊，啊，就是他要的信仰不知道，我们就跟他谈，他哪里受迫害，被不好的东西管制，我们就告诉他该怎么样去面对。感谢主，礼拜六全天参加，后来晚上也参加，安息日也参加。过了半年多之后，真的很平安。后来接受赦罪的洗礼，在那一次洗礼，有人看到一项海水变主耶稣的宝血，他有很大的感动，所以他很爱祷告，在主的里面祷告。真的，他亲自感受到认识耶稣基督得真平安，查考神的道理得真平安。为什么要这样讲？当他最痛苦的时候，密宗里面就有人告诉他，你要买两本书。那两本书他慕道两个礼拜偷偷拿给我，他给了我以后就说，啊，田传道，你敢拿那本两本书吗？我说为什么？你知道吗？这两本书害我很惨。我说为什么？原来是密宗的最重要的两本书，拿给我。他说他不敢处理。我说为什么？他说最痛苦被魔鬼扰乱的时候，打开那个书你就平安，结果一打开不是啊，一打开整个风云变色，整个人就跑到世界最大的沙漠里面，鬼也在飞啊，风啊，沙子在飞，怕得不得了啊，不能呼吸啊。他赶紧把书关闭，哎，又回到现况。他心里想，可能那一本书是不对的，是另外一种审判的，那可能另外一本是平安的，所以他又打开另外一本，又是一样。这个时候人到哪里啊？站在喜马拉雅山圣母峰上面，冷得不得了，哇，冷飕飕的，鬼也在跑，什么野兽画面都在那里，他也是吓得要死啊！赶快把他关住，从此不敢再开那两本书。既然我说了，所以我说没有关系，我们有耶稣可以靠，那这个我来处理就好。所以他就认真读圣经，喜爱明白神的话，得到真平安，也认真的祷告，圣灵帮助他得到真平安，生命不再被威胁啊！感谢主，这是真实的见证，也是我们在牧会里面所看到的神的作为。我们非常愿意，在座的亲朋好友，你愿意，主耶稣也会把他所应许给他百姓的真正的平安给你我大家。愿神祝福大家。
谢谢田传道的正道。那我们接下来要邀请成人诗班的男生部要来献诗。要献的是两首诗歌，第一首是预备进天国，第二首我主是我生命标杆。 成人诗班男生部啊，那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标杆哈、啊。那我们刚刚传道也教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个属灵的平安。我们要认识耶稣，我们要喜爱神的真理，那我们也要来祈求圣灵的充满。那接下来是祈求灵恩的时间，我们。请黄世恒神学生，
我们先一起来唱赞美诗330首。 家请坐。我们现在是祈求灵恩的时间，就是我们要来祷告，来祈求圣灵。为什么要祈求圣灵呢？因为我们有一句话这样说：科学靠实验，那信仰要靠体验。如果信仰没有体验的话，讲了再多的理论道理都是有限的。当然它是有它的功效，但是还是有限。我们必须要自己有所体验之后，才能够真正确定这个信仰。就好像小朋友他还不懂事的时候，他看到插座在旁边，电风扇插了就会动，很好奇，很好玩，就拿东西一直要去插到插座里面。我们跟他说这个不行哦，告诉他这样子父母亲会骂他，会打他，他不一定会听。等到有一天啊，他自己去电到的时候，他就知道说这个不能随便去碰，因为他有体验了。等你拉着他的手要去摸这个插座，他搞不好他还不要，因为他已经有体验，他知道说那个插座会电人。那我们信仰也是一样，我们借着祷告得到圣灵之后，我们就可以对圣灵有体验，对这个信仰有体验。那我们就可以确定的可以知道说，这个信仰确实可以带给我们平安。那刚才传道有提到三点，提到说我们要如何得到平安。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相信这位神。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4章的26节跟29节。约翰福音14章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们再看29节。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这边主耶稣对门徒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等父的事成就之后，也就是等到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要降下圣灵来，这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又进一步提到说，降下这个圣灵的功用，就是要让门徒可以相信神的话，相信耶稣对他们讲过的话。圣灵是一个证明，我们最近可能在新闻上都可以常常可以看到，有人预言大地震，那有人预言世界末日要来到，结果这些事情都没有应验，所以我们就知道讲这些话的人他们是没有根据的。但是主耶稣当他要离开世界之前，他对门徒说，我要离开你们，等我复活回到天上之后，我会降下圣灵来跟你们同在。等到五旬节，门徒他们在一起在同一个地方祷告得到圣灵之后，他们就知道说，哎呀，主耶稣还在世上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讲的话已经应验了，因为主耶稣说他回到天上之后要降下圣灵。那现在我们得到圣灵了，当然就是证明说主耶稣真的回到天上。那今天也是一样，这个应许到今天还是有效。当我们得到圣灵之后，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证据，我们知道说耶稣真的是回到天上，他真的是有能力可以战胜死亡的。所以主耶稣有能力可以赏赐给我们平安，所以圣灵是一个证据，可以证明神的话，让我们可以来相信神的话。那第二个，刚刚传道提到说要如何得到平安呢？就是要明白神的话。那圣灵也可以引导我们明白神的话。我们看约翰福音16章的13节。约翰福音16章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2章11节。哥林多前书 第二章第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有些人可能读了很多的书，有很多的知识，那有些人可能生活历练非常的丰富，在处理事情上面很有智慧，但是这些属世的知识跟属世的智慧都没有办法来知道明白神的事情，唯独有圣灵的带领，有神的灵，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明白神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得到平安，第二个是要明白神的话，要明白神的道理，那我们就必须要求圣灵，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明白神的话。那第三个要如何得到平安，刚才传道也提到，就是得到永远的生命。主耶稣所赐的平安呢，是给我们永远的平安。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十四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四节，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好，什么是得基业的凭据？得基业就是将来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死亡，但是我们肉体肉身死亡之后，我们的灵魂呢还是存在。那灵魂将来耶稣审判的时候，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去，一个就是到接受永远的刑罚在地狱里面，第二个就是回到天国，到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地方。这就是永远的平安，得到这个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基业。所以圣灵也是得基业的凭据。所以要真正得到平安，我们要得到圣灵，借着圣灵可以让我们相信神，相信神的话，能够认识神。借着圣灵我们也可以明白神的话，那借着圣灵呢，我们不但在世上可以得到平安之外，将来我们的灵魂也可以得到真正永远的平安。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祷告。那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方式呢，就是要一开始我们大家一起念奉主耶稣圣名祷告，那这句话我们念一次，那之后就反复的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是希伯来文译音的一句话，那它原来的意思呢，就是你们要赞美神的意思。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主耶稣都知道，我们只要不断的赞美他，那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软弱主耶稣都知道，他就会将圣灵赏赐给我们。那我们在祈求圣灵的时候呢，必须要迫切。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经文，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第八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在祈求圣灵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圣灵啊，有些人说圣灵信耶稣的时候就有了，其实不是的。如果按照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八节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圣灵是要向神求的，要向神求，那我们祈求呢，神就会赏赐给我们。主耶稣跟门徒在世上的时候呢，曾经用几个比喻来跟门徒讲说，向天父祈求圣灵的这种心态，就是要迫切，好像一个小孩子在跟父亲求东西一样。我们在小孩子在跟父亲求东西，绝对不会不好意思，不会想说求了一次求了两次，父亲不把这个玩具买给我，不好意思，不要再麻烦父亲了。我们不会这样。我们常常可能在卖场啊，或是在百货公司会看到，哇，小朋友看到这个玩具很喜欢啊，一直赖在那里不走，一直哭闹啊， 一定要父亲或是一定要爸妈买给他，我们就是要用这样的心性向神求，求这个圣灵，要有迫切的心，然后不可以灰心。如果我们在跟神求圣灵，好像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那这样子的话会比较难求到。所以我们等一下在祷告的时候，非常欢迎我们在座的慕道朋友可以到前面来跟我们一起祷告，来这边我们长子传道呢会为我们按手，帮助我们祷告，来祈求这个圣灵的体验，让我们在信仰上可以得到证据，并且有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可以更明白这个真理。那等一下我们祷告的时候，也为几位身体欠安的慕道朋友跟组内的同龄来祷告。我们为苏彩莲女士、陈世俊先生、江慧玲女士、张秀荣女士，他们都是身体欠安，跟我们为他们来祷告。也为组内的同龄杨明弟兄、蔡承恩弟兄、蔡云兰姐妹，还有庄宗贤弟兄的母亲，她身体欠安，还有陈文佩姐妹，我们还有庐山教会许桃花姐妹，我们为几位以上所唱名的几位慕道朋友跟弟兄姐妹来祷告。那我们现在要求圣灵的，要求灵恩的，可以到前面来。现在可以开始往前移动。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同心跪下来祷告。